弘法度人守则里的最后一条是注意学佛人的威仪，庄严佛净土。请问师父，怎样做才有威仪，才会庄严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不说无聊的话，不说下流的话，脑子里想的都是菩萨，脑子里想的都是什么众善奉行，诸恶莫作。不要开那些无聊的玩笑，你就庄严了。看看法师为什么庄严呢？他们从来不乱讲话，从来不多讲话。所以一个法师如果坐在那里，坐没坐相，站没站相，他怎么有法师的威严呢？什么叫威严呢？永远不要去造口业，永远不要去打妄语，你就会受到别人的尊敬。所以要学佛，怎么样让别人能够尊敬你？好好的学佛，好好的修心，做善人，不要打妄语，好好的守住自己的口业、心业和身业。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请问师父，如何与自己气场不合的师兄们相处？如果师兄们
先笑，看见他气场不合了，先冲他笑，全不打笑脸人。听得懂吗？
是，师父。
不会笑啊？心里想，我要慈悲，我要修得好。他不喜欢我，我也要化解这个冤结，我要冲他笑。
是，师父。如果师兄们弘法的发心是正的，应该如何克服彼此的冤结？
念解结咒，冲着他笑着念解结咒。司令金大金，不念解结咒，念心经。听不懂啊？
听得懂，师父。
一笑泯恩仇。
阴阳欲容易集中的人，是否能量愈大而意念散乱、杂念纷纷的人，是否会消耗很多能量？请师父慈悲开示。
那当然了，你想一想好了，一个人杂念纷飞，思想不集中，你们知道精神病为什么叫精神分裂症啊？你问他这个话，他讲回答那个问题；你问他这个，他回答那个问题，他分裂。他脑子根本不集中，思想不集中。人家问你啊，你今天早上到哪里去了？我饭吃过了。是不是叫分裂啊？对不对啊？
对。
那你说思想不集中的人，怎么可能能够做出很多让自己能够修正自己的心态啦，改变自己的一种方法啦？人要懂得，哎呀，我做错了，我忏悔。那么一心一意忏悔，对不对啊？有一个啊老和尚啊，他就说了，他说从开始修心，从小和尚修到老和尚，他修成了，人家说修成开悟了，悟性到了。小和尚问他，师父啊，你修心之前啊，你干了些什么？开悟之前开什么？我吃饭，我睡觉，我念经。那么现在修成了呢，我也是吃饭，我睡觉，我念经。那为什么你同样做的一样事情，为什么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呢？因为过去的时候，我吃饭的时候我想着睡觉，我睡觉的时候我想着念经，我念经的时候我想着吃饭。现在我一心一意开悟了，吃饭的时候我就好好吃饭，念经的时候好好念经，我睡觉的时候就好好睡觉，那叫一心一意。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所以烧一支香叫一心一意，听得懂吗？烧三支香叫供应三宝，听得懂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梦口是不是属于意念的考核？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行为举止上绝对不会做的事，梦口会考不过？修得好的人是不是连自己的梦口都能控制？请师父慈悲开示。
是啊，梦考考不过去，说明你白天的意识还不够坚强。比方说你这个人吃素了，晚上梦中就让你吃很多很多东西，对不对啊？
对。
但是你 哎呀，梦中胃口大开，吃了荤食了，就梦考没过。为什么？你的意念当中还没有完全的把素放在你的心中，还有把很多的荤，你觉得我可以吃可以不吃，你就考不过去了。很多人在男女色方面梦考就过不去，听得懂了吗？说明你的意志不够坚强，你已经没有念到一心一意，满脑子完全是正念，你梦考什么梦考都考得过去，因为你还有杂念。这是讲得好听一点，讲得不好听一点，你的梦中你的心念当中还有歪念，还有不好的念头，所以你就考不过。
白话佛法第三册44篇中，无明和老死均是轮回现象。师父开示道，六根不净，你们才会不断地惹是生非。请问师父，六根清净的标准是什么？无明烦恼的根源除了六根不净还有哪些？
修行修得不如理不如法，就是六根不净。染浊有染尘，就是六根不净。有贪嗔痴慢疑的心理，那就是六根不净。什么标准呢？众善奉行，诸恶莫作，就会六根慢慢的清净。眼耳鼻舌身意，对不对呀？最难控制的是第六根，根识，对不对？啊，眼睛不要去看那些不该看的东西，鼻子不要去闻那些不该闻的东西，嘴巴不应该说的话不要去说，耳朵不应该听的不要去听。那么最难的就是意识，因为意识的犯罪照样可以造成你前面啊这个五根的那个啊这个劣根性的爆发。所以脑子一不干净，你的嘴巴就会造业，身体就会造业。所以控制好你的第六根是很重要的，然后进行第七意识的啊这个摩纳式的这个辨别分别意识，然后进入第八意识。那第八意识阿摩罗识啊，那个阿赖意识。阿赖意识就是储存你已经辨别过的善和恶，分别在你心中造成的伤害和一些所得，然后进入第八意识储存。所以怎么样才会让自己变得六根很清净？什么样的标准？就是让佛性常住在你的心中，让魔性远离你的心中，你这就叫佛性常住。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在白话佛法谈佛法中的缘生缘起中，师父开示道，因缘生，无明就灭了。当你因缘生得越快，你的无明习气就灭度得越快。请问师父如何理解这段开示？
无明什么？无明习气，无明就会产生无知妄为。一个人不懂什么才会再做出来，才做错事情。怎么样能够克制？好好学佛了，要产生智慧了啊！用菩萨的智慧，你才能克制自己身上的无明习气啊！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有开示，领会心经的真谛，要懂得心经到底让你去除什么。请问师父，心经让众生去除的是什么？
学佛是学什么？学你的心，纠正你的心，修心修行，把你的心好好修好了，你的行为才会如理如法。你的心修好了，你的口业就不会造。你的心要纯洁，你才会干净，意念干净，你才能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才能证得无上正等正觉。没有心什么都做不了。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什么都是靠心的。你在家庭里不用心，你的家庭会破裂。你对孩子不用心，孩子会离你而去。你对自己身体不用心，你很快的你的身体就会不好。所以要用心，心经就是纠正我们无始以来的妄念，让我们皈依正法，皈依能够放下五浊恶世当中的贪嗔痴慢疑，就叫心经。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请师父开示
如何
如理如法赚钱，不
泰国就是不一样啊。
不赚佛友的钱，若有师兄开素食馆，义工佛友主动去用餐，算是他在赚佛友钱吗？
当然不算了，人家来吃要花钱，义工来吃就不花钱啊，当然应该花钱了，只是你不要去拉，人家自己来的就不算赚钱，你去发广告，哎呀，义工们都到我这里来吃，那就是有点敛财的意思了。
师父常教导我们大家要团结，不做不礼义团结的举动，可是若有义工在观音堂和私下圣旨在外发布其他义工敛财，我们应该如何圆满的处理？是否需要做任何澄清？
澄清。
澄清。
澄清。咔咔咔。
感恩师父开示。
如果有同修诽谤你，说你有什么敛财啦，有什么问题啦，如果你没有的，你当然不要怕了，对不对啊？如果有的话，赶紧忏悔，对不对啊？没有，你当然不要去讲了，啊，自己要经得起考验，啊，没有嘛，总是没有。这个世界上，时间以后就会证明一切，所以很多事情不一定你是争辩才能会得到真理的，有时候就好好的改，有则戒之，无则加勉，好好的改自己的毛病，不要去跟人家搞来搞去，好好的改毛病嘛就好了嘛。
感恩师父。
如果每天坚持念一遍礼佛大忏悔文，和菩萨观世音菩萨妈妈说，针对流产打胎的孩子来忏悔，请菩萨妈妈化解和婴灵的怨结，每天这样念诵可以吗？请师父开始。
首先你要超度走了没超度走啊？如果没超度走了，你嘴巴里说跟人家对不起有什么用啊？举个简单例子，你把人家压死了，你天天跟人家家里说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哎，还债啊，赔偿啊，这些工作全部做完了，再跟人家说我对你深深的致以抱歉，那么这个事情化掉了呀。你天天讲有什么用啊？实际行动是什么？还债，小房子啊，念经啊，烧下去之后可以超度对方的，明白了吗？
那就是说不用针对这件事情来忏悔念礼佛。
可以啊，要针对这件事情忏悔过了就好了。
好，
因为你已经在念小房子在忏悔了呀，已经在还人家债了呀，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感恩师父。有时劝师兄吃素时，会告诉他们怎么吃素营养，比如要吃鸡蛋、牛奶、豆类等。但是有些师兄因为有病，医生说他们是吃不了豆类的，但他们应该用哪些食物补充豆类的营养？我们应该如何智慧劝导？请师父慈悲开示。
很简单，你叫他去找营养师就好了，因为你们不是营养师，你们什么都不懂。
是。
鼓掌。
在同修的家乡有一种风俗习惯，当家里有男丁出生的时候，父母怕他难养或者和家人相冲，所以会去招一些地方上的光棍或者传说中命硬的单身男士拜他为干爹，还有一些会通灵的人，比如说拜哪位菩萨哪位娘娘当子孙，每逢初一十五供米饭，然后拿回家给孩子吃。当每年的正月还有一年四季中的其他节日，都要送上价格不菲的礼金和礼品。现在同修修学心理法门，懂得因果，通过三大法宝可以改变命运。现在这位同修想脱离这种风俗，但是对方不同意。同修想请问师父，他们要怎么做才会不动这种因果？请师父慈悲开示。
哎呦我的妈呀， 讲的了，他也累，我听着也累。那个像这种事情呢，最好的方法呢，第一呢随缘，因为家里不同意的话，不要跟家里硬掰着，明白了吗？
明白。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如果发生了这些情况，尽量游说游说，把他说服比较好一点，明白了吗？如果啊，当然这些事情我们学了佛之后都知道，这些都是当地的风俗，一些习惯，有些是巫术啊。你要是不弄，人家会讲你啊，不好不好。
对对。
所以呢，这些东西呢，说学佛了之后呢，要慢慢学会低调，能不用嘛尽量不用。如果家里人不反对，那就不要用，因为用了之后呢，是的确是招鬼魂的，因为很多东西是招鬼魂的，明白了吗？
明白。
因为你找巫婆嘛，他就是跟鬼联系呀、啊，对不对呀、啊？
对。
你找佛法嘛，都是跟菩萨联系呀、啊。那么你们到底愿意跟菩萨联系，跟佛联系，还是要跟鬼联系啦？
菩萨。
他开心的不得了，像刚刚吃了必胜客一样。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